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感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非常感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保守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2018年。
保守我们可以顺利度过2018年。
我们进入的2018年。我们进入一个新年。
我们进入一个新年。
我们知道今天是2019年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知道今天是2019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首先我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满意。
首先我们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满意。
中国有一句俗话。
中国有一句俗语。
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事实是这样。
我的一句话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特别是当我觉得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真的很难改变。
特别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更加难改变。
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改变。
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改变。
就像今天这一首诗歌唱的诗歌一样。
就好像今天唱的一首诗歌一样。
他说耶稣能够代叫我们一切更新。
耶稣可以叫我们一切更新。
他可以改变我们的曾经。
可以改变我们的曾经。
他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你。
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你。
所以在今年新年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今年新年开始的时候。
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是一个新的改变。
一个新的改变。
新的蒙福。
新的蒙福。
也是一个新的祝福。
都是一个新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大家来到教会，你们有没有发现教会有没有改变？
不知道大家今天来到教会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改变呢？
有。
有。
有些是啊，我们看。
有新的字。
今天我们可能不知道昨天是我们的 working bee。
可能大家不知道昨天是我们的 working bee。
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把这个教会都是就是去把旧的拿掉，去旧迎新啊。
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回来帮我们将旧东西拿走去旧迎新。
我们今天看到不但教会好像外面非常的整洁，
不单只是入面，出面都是很整洁的。
而且你如果到其他地方看，在里面也整理得干干净净。
你如果去入面去看都是干干净净。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长老他们也有这个愿望，每一年都希望有一个这个 working day， 这个 working day。
所以我们长老都希望每一年都有一个 working bee。
我们可以去旧迎新。
可以去旧迎新。
另外我们为什么要这个 working 的昨天的一个 working bee？
另外为什么我们会有昨天这一天呢？
因为我们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教会一个改建的工程开始了。
因为明天开始我们就会有教会一个改建的工程要开始。
所以再过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改变。
所以再过几个月我们教会又有一个新的改变。
对啊，刚才大家也知道有一个改变，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
所以大家都看到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是什么？认识耶稣，活出耶稣。
这个叫认识耶稣，活出耶稣。
这也是我们这个新年的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都是我们新年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这也跟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是一样，我用的题目是新年新目标。
所以同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新年新目标。
好，我们先一起我们来诵读今天早晨的这个正道的经文。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早的经文。
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
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诵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看顾我们，带领我们走过2018年。
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2018年。
今天当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恳求你同我们同在。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2019年前面的道路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将2019年前面的道路交在你手中。
我们求主你来带领。
我们求主你带领。
求主你来掌管。
求主你掌管。
也求主你赐福。
求主你赐福。
主啊，那我们也这个时候求主你指教我们有一个 能够来认识你的心。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都求你给我们有去认识你的心，
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智慧的心，
得着智慧的心。
在新的一年的时候，
在新的一年里面，
主啊，求主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立志，
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
让我们看重与你的关系，
看重与你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不但认识你，
我们不单只认识你，
我们还更多的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
更多可以活出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主啊，我们把今天早晨的敬拜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将今早的敬拜交在你手中，
求主你圣灵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求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愿意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接受你，
让我们愿意去到你的面前去认识你，接受你。
我们如此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曾经有一对年轻的一个西方的小伙子，
曾经有 有一个年轻的西方小后生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他们爱好旅游，
就是旅行。
他们经常去结伴去世界各地去旅游，
他们经常一起去世界各地去旅行。
他们跟其他的人不同，
他们跟其他人不同，
他不但去一些名胜古迹，
不单只是去一些比较出名的地方，
对啊，一些非常很有名的一些地方去，
很有名的地方，
但是他们也喜欢去一些很偏僻的不同的国家的一些小的城市里面，
他们都很喜欢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小城市，
有时会到一些偏僻的小村乡村，小的乡村里面，
或者是乡村里面，
所以当他们去到一些小村庄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去到那些村庄的时候，
因为那里非常的贫穷，
因为我都很穷，
所以他们就发现那里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非常的落后，
他们就发现有些基础设施都很落后，
特别是他们怎么样，语言不同，
特别他们语言又不通，
所以他们要表达一些基本的需要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当他们要表达一些基本的需要都很困难，
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就在想，怎么我们怎么可以来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两个年轻人就在想可以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所以他们过了几年他们就设计了一个 T 恤，就是一个我们的 T 恤，
过了几天他们就设计了他那件衫，
就是就有一个叫他叫图表 T 恤，
有个图表 T 恤，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他穿了这个像电脑一样，我们知道电脑有这些这个标志啊，不同的标志进去非常容易，
有不同的标志，
所以呢他们如果到了那个地方，虽然语言不通，
他到了那个地方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他们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找旅馆，
他
指一指
去旅馆，去指一下就得了。
他们要去喝水了，他们就说：“这里有没有一个水？我要去喝水。”
要喝水就指住个水。
或者你需要找一个厕所，找不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可以。
洗手间找不到的时候。
想不到这个一件的这个图表的 T 恤啊，
穿住一啲图表嘅 T 恤，
给他们带来了，就解决了这个语言不能够，就是他们不能不通的这样一个障碍。
就解决咗佢哋语言唔通嘅障碍。
所以有了这件 T 恤，无论你到哪里。
有了这件衣服无论去哪里，
他说再也不要为语言而烦恼了，
再都不会为语言烦恼。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
今天我基督徒应该如何的生活，
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能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我们有个目标，我们要活出基耶稣，
我哋好似我哋今日有个目标，要活出耶稣。
好，怎么样活出耶稣啊？
点样活出耶稣咧？
所以第一个，他是要认识耶稣。
第一，我哋要认识耶稣。
我们要去认识他，明白？
我哋要去认识佢，明白？
怎么可以认识？怎么样我们能够认识耶稣？
我哋点样可以认识耶稣咧？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回到他的话语里面？
我哋就系要活翻到佢嘅话语当中。
借着圣经。
藉住圣经。
因为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启示。
因为整本圣经都系神嘅启示。
我们知道基督徒可以借着读经祷告。我们能够来认识神，
我们知道基督徒可以藉着 读经祷告来认识神，
借着我们的灵修圣灵开启我们，
藉着我们的灵修圣灵开启我们，
我们可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我们可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到教会，我们要听到，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教会来听到，
我们要需要人来解释讲解这个经文，
我们需要有人来解释讲解这些经文，
但是我们会发现圣经 他有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我哋会发现圣经上面有啲非常重要嘅信息。
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清清楚楚。
在读圣经的时候会非常清楚，
好像我们要信耶稣，
好像我们要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
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
另外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发现它有一些很直接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有一句什么，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
啊，我们都会发现经文里面都有很多很直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啊，神问我们，神与我们同我们要什么，
要的是什么，
向我们要什么
啊。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
哇，你就发现这个原来是神非常重要提醒我们的事情，
就知道这个是神非常重要提醒我们的事情。
虽然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
虽然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
是对当时的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摩西跟他们说的话，
是摩西对当时要进入迦南美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的话，
但是实际上也是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
但实际上都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话。
他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告这个摩西就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三件事情，
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三件事，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敬畏神，
要敬畏神。
在第一节说神向我们要所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句话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我们当我们新年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新年来的时候第一件事，
我们把这句话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将这句话放在我们心里面，
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目标，
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目标。
因为我们第一件事，我们先要敬畏神，
因为第一件事我们先要敬畏神。
敬畏重要不重要，
敬畏重不重要
啊，在这个整本的圣经，和合本圣经，敬畏这个字出现了191次。
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敬畏这个词出现了190次。
191次。
啊，
说明非常的重要。
说明非常重要。
啊，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读那些智慧的书啊，
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读一些智慧的书，
你会发现敬畏这个字是他们智慧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你会发现敬畏这个字是智慧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词。
啊，好像箴言书里面一直叫你们敬畏神啊。
好像箴言里面一直叫你们敬畏神。
啊，好像他有一句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就好像那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就是什么，只有你真正的知道神并敬畏他的时候。
就是只有你真正去知道神敬畏他的时候，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智慧，
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智慧。
什么是敬畏神，
什么是敬畏神，
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来这个字，敬畏这个字跟惧怕是同一个字。
如果你去看原文，敬畏和惧怕是同一个字。
哦，当然我们知道神这个惧怕不是要我们恐惧，
当然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不是要我们恐惧，
不要
让
我们去胆怯，
不是叫我们胆怯，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
而且是刚强仁爱和慈属的心，
是刚强仁爱和知足的心。
但是这个敬畏里面的惧怕是什么意思呢，
但这个敬畏里面的惧怕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明了我们对神的有一个敬畏的心，
它表明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
它包括两个方面，
它包括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
第一我们真正的去认识神，
就是你不但认识这位神是慈爱的怜悯的，
不单只认识这个神是慈爱的怜悯的，
而且这位神是公义的，他是也是圣洁的，
还有这位神都是公义圣洁的。
所以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就是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就是他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是神所恨恶的，
什么是神所恨恶的。
他更知道如果我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
更加知道如果他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将会面对的后果与责任，
将会面对的后果和责任。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啊，就是约瑟，
就是约瑟
啊。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甚至有时在读的时候会发现他的一生非常坎坷，
有时会看到他的一生非常坎坷。
他虽然从小他就是父亲的宠爱，
虽然从小佢就系父亲嘅宠爱，
但是他的哥哥们对他怎么样？嫉妒。
但系哥哥对佢好嫉妒。
嫉妒，仇恨他。
仇恨。
还且他们陷害他。
同埋陷害佢。
最后他们怎样？把他这个小弟弟被他送到外邦的埃及那里。
后尾俾佢卖到外埃及去。
他们下到埃及，把他作为一个奴隶，在一个就是法老的一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
将佢卖成一个奴隶，奴隶去到波提亚法老嘅一个长老入边。
所以你看，他这么小，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重担。
所以佢咁细，要面对呢个咁大嘅生活重担。
但是我们在读约瑟生平的时候，
但我哋读约瑟佢生平嘅时候，
我们一直听到有两句话，
一直听到两句话，
就是神与他同在，
就系神与佢同在，
神赐福他，
神赐福俾佢。
圣经说，不但神赐福他，
圣经话唔单止神赐福俾佢，
还因为他的缘故赐福他所住的那一家人，
甚至因为佢嘅缘故赐福俾佢所住嘅嗰一家人。
我们有时候会想，为什么约瑟这样的蒙神的祝福？
我哋有时会谂，点解约瑟会咁样蒙神祝福咧？
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三十九章，有一段八章八节第十节的时候，
如果我哋去睇创世纪三十九章。
八到十节的时候，他就记录了他约瑟曾经在这个波提法这个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会看到约瑟曾经在这个波提法屋企发生的事情。
原来他那一家的主人的妻子就看中了约瑟。
原来那家人的主人的妻子就看中约瑟。
圣经说他每天以目传情。
圣经话以目传情。
而且天天都跟他说。
同埋天天同佢讲。
要他跟他一起同情。
要佢同佢一起同。
同情，一起睡觉，
一起睡觉。
但是你看，在第八，在三十九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
三十九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
后来就讲到这个约瑟不从，
约瑟一不从，
而且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同埋佢讲咗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佢话我点样可以做呢个大恶去得罪神呢？
你看，虽然当约瑟拒绝这个他的那个主人的妻子对他的勾引的时候，
虽然约瑟拒绝一个主人妻子对他的勾引，
但是他的结果可能后来他被陷害，
结果可能是他被
下监，
下到监牢。
但是你去看他无论在哪里的时候，神的话一样这样说，神与他同在。
但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是说神与他同在。
他说神向约瑟施恩，
神向约瑟施恩。
他说耶和华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耶和华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这样的恩待这个约瑟。
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恩待约瑟。
因为他懂得敬畏神。
因为他懂得敬畏神。
另外这个敬畏之心。
另外一个敬畏之心。
是表明什么？我们凡事能够尊主为大。
表明我们凡事可以尊主为大。
我们把神的事放在我们优先的次序里面。
我们将神的事放在我们优先的次序里面。
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
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
所以这个玛利亚，我们读到玛利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诗歌。
我们读到玛利亚有个非常好的诗歌。
就是我的心尊主为大。
就是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
好，所以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尊主伟大是对我们敬畏神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尊主伟大对我们敬畏神是何等重要。
曾经我们知道这一幅图画是很有名的，就是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
我们知道这幅画是很出名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当达芬奇刚刚完成这幅作品的时候，
当达芬奇最后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
这幅画是放在了当时的修道院里面。
这幅画是放在当时的
修道院里面。好，当时很多的修道士啊，看到这幅画，哇，他们非常欣赏他，非常欣赏。
当时的修道士看到这幅画就非常的欣赏。
哇，他们看了以后仔细的在评这幅画怎么样。
他们在这里很仔细的去评论这幅画。
有些人说，哇，这幅画它的布局非常特别啊。
有些人说这幅画的布局非常特别。
布局非常特别。
好特别。
啊，它的这个颜色都是非常的配色，非常的好。
它的配色非常好。
啊，人物的表情描绘的真是，非常的，这好像像真的一样，活灵活现的一样。
人物嘅表情都表现得非常好，
甚至有些人在欣赏他，哎哟，这块台布，哇，也画得特别好。
甚至有啲人欣赏佢嘅时候，话呢个台布都画得好好。
当他们这些修道士在这样评论这幅画的时候，
当佢哋喺度评论呢幅画嘅时候，
当时达芬奇在旁边就非常的难过。
当时达芬奇就非常难，喺旁边非常难过，
因为他画这幅画，他本来不是要他们的注意力在这些方面。
他画一幅画，唔系要佢哋嘅注意力喺上边。
他们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间的耶稣基督。
他希望将个注意力系集中喺中间嘅耶稣。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敬畏他呢？
所以神点解神要我哋第一件事就系去敬畏佢？
在这个经文里面一直讲到，为什么神要他要我们？我要我们的是什么？
这段经文里面一直讲到神与我们的是什么？
他就把这些，他要敬畏他。
他就有一些要敬畏他。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的。
他要为了叫我们得福。
为要叫我们得福。
因为这位神，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这位神？
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这位神？
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来赞美的。
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来赞美的。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创造我们的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创造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荣耀他。
就是去荣耀他。
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祝福。
使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祝福。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何等的祝福。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是何等祝福。
那我可以我收录了一些这个经文，都是讲到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的。
啊，这里收了一些经文都是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样的。
我可以读出来，这里没有打出来，我读出来给你们。
读出来，这里没有写到。
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诗篇二十五章第十四节。
诗篇二十五篇廿四节。
在诗篇三十三章十八节里面。
诗篇三十三章十八节。
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
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同仰望他慈爱的人。
诗篇三十四章第九节。
诗篇三十四章第九节。
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
耶和华的圣名啊，
你们当敬畏他。
你们当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诗篇一百十五篇第十三节说。
诗篇一百一十五篇第三节。
凡敬畏耶和华的。
凡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
主必赐福。
箴言书十四章二十六节。
箴言四十章
十四章二十六节。
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说敬畏耶和华的。
他说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依靠。
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
也有避难所。
也有避难所。
嗯。箴言书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
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
他说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嗯、所以新年新的目标，
所以新年有新的目标，
在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敬畏神，
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敬畏神，
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尊主伟大，
我们要尊主伟大，
神因为要赐福我们，
神因为要赐福我们，
我们有时在想，哎，这个信仰为怎么样来神会赐福我们？
我们在想这个信仰，神怎样去赐福我们？
神借着我们敬畏他，
神藉着我们敬畏他，
将他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
将他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你们要不要这个祝福啊？
所以你们要不要这个祝福呢？
对啊，我们一定要有，不然的真的是谁不要呢？这样的祝福，
我们一定要有，谁不要这样的祝福呢？
这是我们新年第一个目标，敬畏神。
这是我们新年第一个目标，敬畏神。
除了敬畏神，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新年的第二个目标。
除了敬畏神，这里又告诉我们第二个目标。
就是要遵行道。
就是要遵行道。
在这段经文里说，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里面说，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在第十二节说，你要遵行他的道。
你要遵行他的道。
第十三节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十三节话遵守他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就是我们今日吩咐你们的，
我也要叫你得福，
我都要叫你得福。
我们知道敬畏是一个信仰的开始，
我们知道敬畏是一个信仰的开始，
它贯穿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整个过程里面，
它贯穿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整个过程里面。
但是遵行神的道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但是遵行神的道是一个实质上的行动，
就是活出信仰，
就是活出信仰。
所以我们说这个准备要活出耶稣啊！
所以到我哋写住要活出耶稣。
怎么样可以活出耶稣？
点样可以活出耶稣呢？
你不但要听他的话，
你不单只要听佢嘅话，
还要 遵行他的道，
都要遵行他的道。
好，这就是遵行道的意思。第一，不但听神的话，
第一不但 听神的话，
还也照着他所丰富的去行，
要照着他所丰富的去行。
这就是一个蒙福的途径，
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途径。
啊，我们知道生命记这段的经文是摩西向第二代将要进入以色列这个就是神应许迦南美地之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所宣讲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就是摩西预对那些将要进入以色迦南美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去讲的信息。
啊，在整个这个生命记的信息叫重生神的诫命。
这个整个生命记就是重申神的诫命，
所以你可以看这整个的它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叫他们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去做。
所以 整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听神的话，去按照神的话去做。
啊，为什么？因为原来他们的这些父辈因为就是没有听神的话。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
他们没有遵行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
没有遵行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
所以他们后来全必倒闭在旷野，死在旷野。
所以最后他们都 是死在旷野里面。
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九节说的，
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九节，
当时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他们不可以进入安息，
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
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这个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当我们能够，当我们不听神，没有按不听神的话，没有按照他去行的时候，
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没有按照他的话去行的时候，
我们将要怎么样面对神严重的惩罚，
我们将会面对神严重的惩罚。
所以这段经文同样也在提醒我们，
这段经文都在 提醒我们。
有时我们好像听还是听神的话还是容易，
有时看我们听神的话好像容易。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会经常来教会，我们来听神的道，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经常来教会来听神的道。
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你不但听要去行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但你会发现不单只听去行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你要付出代价，
你要付出代价。
所以在这个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去讲的，他呼天唤地的跟他们在讲这段的话。
所以当时讲到摩西是呼天喊地吗？去同他们讲一句话。
在这生命记他说，我把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的面前。
生命记里面说，我将生死祸福都沉明在你们面前。
他说你们要选择生命，
你们要选择生命。
生命记当时他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六个支派放在这个以巴路山上，
他们将以色列六个支派放在巴路山上，
宣告咒诅，
宣告咒诅，
咒诅就是他们如果不听神的话，你们将要面对怎样的恶果，
就是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会面对怎样的恶果。
他也把这个六个另外六个支派放在这个基利心山这个是基利心山上，
另外六个支派又放在一个基利山上，
他跟他们宣告神的祝福，
就跟他们宣告神的祝福，
就是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他说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他说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是怎么样，福必追随你，
他的福必追随你，
他要这个祝福要临到你们的身上，
祝福临到你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神要我们不但听他的话还要行他的道，
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不单只要我们听他的话还要行他的道。
曾经有一个人讲过他能够用一个比喻，
曾经有一个人用个比喻讲过，
他说我们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我们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因为你数一数就知道了，
因为你数一数就知道，
你把它数一数就知道了，
你数一数就知道。
还有他说为什么如果氢气跟氧气在一起能够变成水，
同埋佢话点解氢气同氧气一齐会变成水，
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当你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看氢气氧气通电了，它会自然会产生这个水，
氢气同氧气一齐就会自然会产生水。
但是同样你怎么样知道神的祝福，
你怎样知道神的祝福，
所以神给你说你要来不但听神的话，
所以神同你讲，你不单只要听神的话，
当你去行的时候，
当你去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神的祝福的应许就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就会发现神祝福的应许会临到你生命里面。
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圣法兰西斯，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圣法兰西斯，
他当时是出生在这个中世纪的，就是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
他出生在中世纪十二、十三世纪嗰时。
当时那个时候是最教会非常富裕。
嗰时系教会非常富。
也是最腐败的时候。
啊，都系非常腐败嘅时候。
啊，这些修道士虽然在修道院里面修道。
修道士虽然在修道院入边，
他们却贪图这些享受，
但是贪图享受，
他们生活非常的腐败，
生活非常腐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喺嗰个时候，
圣法兰西斯却逆这个潮流。
啊，圣法兰西斯就逆呢个潮流。
啊，因为为什么？他圣法兰西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
佢出生喺一个非常富裕嘅家庭，
他的父亲是个布商。
他的父亲是一个布商、
哦、所以他从小就享受非常优厚的生活，
所以从小就享受非常、有钱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他被神呼召的时候，
但有一天他被神呼召的时候，
当时他听到一句经文，
他当时听到一句经文，
就是耶稣对你那个年轻的财主所说的话，
就是耶稣对那个年轻的财主所说的话，
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
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因为这句话，
因为呢句话，
他不但听了，
他不单止听了，
他真的是实践出来，
他真系去实践出嚟，
他愿意放弃自己优厚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他愿意放弃自己好富有嘅生活环境，
他情愿跟那些贫穷的那些乞讨的人一起，
佢情愿去同嗰啲好贫穷嘅人一齐，
他跟他们一起去沿街乞讨，
一起去啊、
沿着街上
乞讨去。讨钱去要钱。
后来他创立了一个叫托波修会。
后来他创立了一个叫做托波修会。
哦，就是一直通过什么？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财物都扔走，他就是靠乞讨过日的。
他就是将所有的那些财物都不要去通过去啊、
乞讨，通过乞讨
去要钱、去街上面去搵钱。
好，当时他的举动激发了许多基督徒的、他的良知跟这个想象力。
当时他的这个举动激发了很多基督徒的良知和想象力，
吸引了大批的人来跟随耶稣，走这条跟随他的道路，
都吸引了大批的人来走这条道路去跟从耶稣、
也一样变卖所有的去跟随耶稣，
都一样变卖所有去跟从耶稣。
当时好像他的这个行动非常的好像极端，
当时他这个行动好像一个极端。
但是这个法兰西斯他有一点，很多人在读他的生平时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但好多人喺度会读佢嘅生命嘅时候，会发现佢有个唔同嘅地方、
在人的看来，哎呀，他这样的过日子，哎呀，很惨呐、
当人睇嚟，佢咁样过日子好惨。
但是，他说从圣法兰西的生命里面看到他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喜乐。
但系我哋睇到从圣法兰西斯嘅生命入边睇到咗希望同埋喜乐。
在有些人就说，在世界上最像耶稣的就是圣法兰西斯。
有啲人甚至话喺世上最似耶稣嘅就系圣法兰西斯。
他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柔和谦卑。
喺佢嘅生命入边充满咗柔和谦卑。
他讲到非常的有能力。
佢讲到非常有能力。
很多人来听他的讲道。
有好多人嚟听佢嘅讲道。
连那些鸟都趴在旁边在要听。
连嗰啲孽雀仔都要爬喺嗰度听。
他可以跟这些动物说话。
他可以同动物说话。
他说当时这个鸟刚刚听他的道的时候，嘟嘟嘟在吵啊。
他说连啲雀仔一开始听佢道都喺度吵。
他就告诉他们不要，你们要安静。
他就同佢哋讲你唔好吵，要安静。
他说那些鸟都安静起来。
连嗰啲鸟都安静。
听他的道。
去听佢嘅道。
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了一个爱的生命。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是完全不一样，充满爱的生命。
所以他的一生影响了许多的人。
所以他一生影响很多人。
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叫圣法兰西斯的祷文。
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祷文。
如果你去听这段祷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他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你当你去听段祷文的时候，就知道他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他跟神祷告，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他同神祷告话：“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
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
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
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希望。
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希望。
在黑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
在黑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
在忧伤之处播下欢乐。
在忧伤之处播下欢乐。
他求神主啊，
他说主啊，
使我少为自己求，
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为什么他的生命能够影响很多的人？
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影响很多人？
因为他不但听神的话，
因为他不单只听神的话，
而且他愿意实践出来，
而且他愿意实践出来。
所以我们看今年新年是新年的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我们看今年新年的一个新的目标，
不但告诉我们要，我们要知道敬畏神，
不单只告诉我们只要敬畏神，
而且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遵循神的道，
而且我们要记住要去遵行神的道
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冲突，这些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冲突，
但是因为你要记得神要赐福于你，
你要记得神要赐福给你。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平安就充满在你的心里。
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喜乐平安充满你心。
啊，我记得很多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见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记得有些非基督徒见到基督徒的时候，
哦，他们好像他们不明白他们，
好像不明白他们。
哎，他们很一些基督徒非常喜乐，
有些基督徒非常喜乐
啊，好像他们心中充满了平安感恩，
好像他们心中充满平安感恩。
当时很多人就以为，哦，他们是不是生活一帆风顺？
有些人就会认为，哦，他们生活是不是一帆风顺？
啊，他们是不是他们什么都是一切的顺利？
他们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后来了解到，他们不是。
但后来了解到他们不是，
他们面对很多的重担，
他们有很多的重担，
他们有时会有身体有疾病，
甚至身体有疾病，
他们也有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压力。
诶，但是他们因着这个信仰，
他们因着信仰，
将这一切化为喜乐，
将一切化为喜乐，
化为他们的平安，
化为他们的平安。
为什么？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去愿意来按照神的话去做，
他们听到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
第三，我们说新年新的目标，第三个目标是什么？
第三，我们新年第三个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专爱他，
就是我们专爱他，
我们要专爱他。
在我们要专爱他，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你要爱他，
经文里面讲到你要爱他。
因为他说神，你记得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啊，你要爱他，
你要爱他，
尽心尽性的侍奉他，
尽心尽性去侍奉他。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会读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辖骂的经文。
在生命记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啊，就是那个辖骂，听啊听啊，以色列人要听啊。
就是听啊听啊，以色列人要听啊。
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
就是第六章第五节，
就是你要听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一直讲到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生命记里面一直讲到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个经文不断地出现在这个整个的生命记里面，
这段经文不断地出现在整个生命记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记的主题，
这个是它的主题。
神要我们爱他，
神要我们爱他，
因为这是我们知道基督徒新约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诫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基督徒新约里面最大的诫命，
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然后你会其次是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爱他呢？
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爱他呢？
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后面第十五节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十五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他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立柱，
他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益处，
爱他们，
爱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他们，
啊，就是今日像今日一样叫你们的心里能够污秽除掉，
就好像今日一样叫你们心里污秽除掉。
在后面当摩西就提醒他，为什么神要叫他们能够预备好了爱主？
后面就话到点解摩西要他们预备好爱主？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了。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神要他们明白神是多么的爱他们。
神要他们明白神是点样爱他们。
这个应许之地是神的地。 这个应许之地是神的地，
应许之地是神的地，
是一个圣洁的地，
是圣洁的地。
他说那里你们过去要得那地是有山有谷有水滋润之地，
他说那个地是有山有水有谷滋润之地。
他说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时的要看顾你，
他说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都要时时看顾你。
对啊，神要我们爱他是要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爱，
神要我们爱他就是要我们明白他的爱。
曾经有一个教会在外面有一个牌子，
曾经有个教会在外面有个牌
啊，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啊，这个三个句子，
这个牌上面就写三个字，
有告示，第一个就是接受爱，
就是接受爱，
还有那给予爱，
给予爱，
再重复，
再重复，
就是什么，所以神要我们常常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
我们怎么可以活出来、啊、
我们怎么可以活出来。
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你是要接受神的爱，
第一件事你先要接受神的爱，
然后你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
然后你经历了神的爱之后，
你才能够分享给别人，
你先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啊、所以这个所以爱不是从我们里面活不出这样的爱，
因为我们里面活不出这样的爱
啊，是是，所以说只有你回到神里面，
所以说只有你回到神里面，
你能够明白到神是何等的慈爱的时候，
你可以明白到神是何等慈爱的时候，
你里面就会有这样的爱能够来可以把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你里面才有这样的爱可以将你的生命来改变。
好、啊、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啊，这个是使徒保罗。
我哋睇到教会历史入边有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他一生就是服侍神。
他一生就是服侍神。
啊，你看他这个保罗曾经三次就在这个罗马的地方巡回布道三次。
啊，保罗曾经三次在罗马一个地方啊去布道。
为什么？你看这个这个地方，如果今那个当时保罗是没有这个，像我们今天有飞机啊，有车啊。
啊，嗰时保罗唔系好似我哋今日有飞机有车。
啊，他很多的时候都是靠自己走啊。
都系靠自己去走。
但是他能够三次在这个地方走巡回布道。
佢可以三次喺呢个地方可以去巡回。
将福音传递给整个罗马帝国。
将啊福音啊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嘅人，点解咧？
就是为什么这个保罗有这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充满来为神来工作？
点解保罗有一个咁样嘅充满嚟为神工作？
哥林多后书五章14-15节讲到了，就是保罗自己说为什么他会这样。
临后5章14-15节就讲到保罗讲到佢点解会咁样。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佢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哋。
所以他说因为这个爱使我们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了。
这个爱使我哋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乃是为我哋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2019年。
所以2019年。
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能够来认识神。
我哋真系需要嚟去认识神。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认识他的爱。
认识佢嘅爱。
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活出这个耶稣的生命。
以致我哋可以有力量嚟活出耶稣嘅生命。
使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不再为自己活。
可以使我哋像好似保罗咁样，不再为自己活。
可以为耶稣而活。
为耶稣而活。
这就是神要我们的专专的爱他。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专专爱他。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啊，讲到他说啊、曾经有一个是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校花。
有个大学里面的校花。
啊，校花是什么，就是又可爱又怎么样又美丽。
就是又可爱又美丽。
很多人很多啊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要追求她的。
好多啊、男仔想追求她的。
啊，但是这个校花。
打一个校花。
当时他们很多人追求她的时候，她好像怎么样，好像名花有主一样。
好多人追求她的时候，她就好像名花有主一样。
就不接受她的
爱。就不接受她的爱。
所以呢他们这些当时这个大学的同学很快四年大学就结束了。
所以这四年大学很快结束。
哇，结束之后呢，后来每一个人都各奔东西。
每个人都各奔东西。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他们又是什么样，又学习这个校友会啊，大家一起又回来到学校。
过了一年之后，校友会又回到学校。
哦，他们相见的时候就在问，哎呀，这个校花怎么样啊？
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在这里问这个校花怎样、
哎、他是不是结婚了，
他是不是结婚了，
是不是有孩子了，
他是不是有孩子了、哎、
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消息，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消息。
后来有一个校友，
他
就讲到
校友、
哎、我好像听说他去做宣教士了，
就讲到他好像是去做宣教士、
哎、他后来他到好像他到什么地方，是到一个印度，很
好像去到、印度、
哎、一个好像很偏僻的地方，
很偏僻的地方、
啊、他就大家都不明白，哎呀，他为什么要到这么这个落后的地方去，
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去这么落后的地方。
哎呀，那么他说他到底怎么样、啊、
都问他为什么，
哎呀，他就是不知道
怎样啊，究竟大家都不知道。
当时在这个校友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做记者的，
后来有一个人是做记者的、
啊、他就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跑来跑 去
世界各地。
哎呦，他说我一定要去追查一下，
他一定要去追查一下，
我要做一个狗仔队，
他要去做狗仔队，
哎呀，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看看他在做什么。
哇，想不到这个狗仔队蛮厉害的，
没想到他多厉害。
他真的有一天在这个印度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了这个校花，
就是有一天在印度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一个校花。
后来他发现校花在哪里，原来在印度的一个就麻风病院里面。
后来他发现这个校花原来在印度一个麻风病院里面，
当他看进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校花在帮人怎么样，帮那些麻风病人在擦那些伤口。
他见到这个校花在这里帮麻风病人在这里擦伤口，
都是烂掉的，
都是烂了的伤口。
哇，这个记者看着他等了好半天啊，
这个记者在这里看着等了 很久，
他真的不能理解，
他真的不可以理解。
然后就他对这个校花说，
他就对这个校花说，
他说这个工作就是你给我100万我都不会去做，
他说这个工作就是你给我100万我都不会去做。
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校花就抬起头来，
这个校花就抬起头来，
就笑着跟他说，
就笑着对他说，
如果你给我100万，
如果你给我100万，
我也不会做，
我都不会做，
但是因为神的爱，
但是因为神的爱，
我就愿意，
我就愿意。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新的一年来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新的一年来到，
好像在当时几千年之前，好像摩西对以色列所说的，耶和华神向你要的是什么，
就好像几千年前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向你要的是什么，
可能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都是今天新年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问的问题，
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2019年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2019年的一个目标，
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神，
使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
怎么认识，我们来敬畏他，
怎样认识，我们来敬畏他，
我们就是尊主伟大，
我们就尊主伟大，
凡事以他为我们的优先，
凡事以他为我们的优先。
好像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人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婚姻里面又有很多的问题，
婚姻里面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尊主伟大，
因为我们没有尊主伟大。
好，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有这样习惯，如果一个人搬到一个新的家里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当一个人搬屋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们一个礼物，
我们会给他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一个小小的一个或者一个纪念品，
或者一个纪念品，
就是说耶和华是这一家的主，
又话是
这一
家
的
主
啊，好像我们的婚姻一样，
好似我哋嘅婚姻咁样。
我们婚姻有时候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问题？
点解会有好多问题？
因为我们人犯罪之后，
因为我哋人犯罪之后，
我们的自我在我们里面，
我哋自我喺我哋入边，
我们都想做王，
我哋都想做王。
以后，所以我们很多的冲突，
我哋会有好多冲突。
所以在基督徒，什么是一个蒙福的婚姻？
所以基督徒啊，咩系点样系一个蒙福嘅婚姻？
就是神成为你们婚姻的主。
就是神成为你们婚姻的主，
敬畏他，
敬畏他，
你就蒙福了，
你就蒙福，
你就看到神的祝福，
你就看到神的祝福。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记得我们来遵行神的道。
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去遵行神的道，
我们知道遵行神的道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知道遵行神的道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要付出代价，
我们要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但我们知道当我们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
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
你就会经历到他话语是何等的信实，
你就会经历他话语是何等信实，
何等的慈爱，
何等慈爱，
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恩典，
何等怜悯和恩典。
尊主伟大，最后我们来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的心能够专专的爱主，
最后我们的目标是要专爱他，
因为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今天活的不再是为我们自己，
好像保罗这样，我们今天活的不再是为我们自己，
而是为他而活，
而是为他而活，
因为他为我们死，
因为他为我们死，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我们，
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我们。
如果你明白十字架意义的时候，
如果你明白十字架意义的时候，
所以你也一样愿意回报，
你都一样愿意回报，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
来服侍他，
来服侍他。
愿2019年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祝福的一年，
愿2019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祝福的一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目标。
多谢你在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目标。
让我们来极力的来认识你。
让我们去极力去认识你。
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的是什么。
让我们不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立志的心，新的立志。
让我们不单只有新的立志。
而且我们愿意能够按照你所需，所向我们所要的去行。
我们愿意按照你向我们所要的去行。
我们可以努力的，我们把尊主你伟大。
我们努力去尊主伟大。
我们来学习凡事的敬畏你。
我们学习凡事敬畏你。
我们来知道，我们不但要听你的话，我们要愿意能够付出代价来行出来。
我们知道不单只要去听你的话，愿意去付出代价去行出来。
更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
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充满。
我们能够完全的来爱你。
可以完全去爱你。
让我们能够在2019年，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活出基督，能够成就在今年的生命当中。
在2019年可以活出基督，可以成就在我们今年的生命当中。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也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带领我们2019年的道路，
带领我们2019年的道路。
相信这是你美好的旨意，
相信这个是你美好的旨意。
因为你要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因为你要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借着我们对你的认识，
借着我们对你的认识，
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谢谢主，
多谢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现在我们一起